新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負責的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包括了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和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城鄉社區治理。同時，各個省市縣級都要成立相應的社會工作部門。這個同習近平在2月28日舉行的所謂民主協商會上提到的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講法是互相一致的。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對美國之音記者說，
這個社工部呢，囊括了對基層的什麼信訪啦、這個維穩啦，還有街道辦事處的管理啊，然後基層黨建就包括企業在內。
這個社工部囊括了對基層的信訪、維穩，還有街道辦事處的管理，然後基層黨建要包括企業在內，對它是這麼大的一個的盤子裏面的一個部分。我覺得這個社會工作部本身是一個貢獻，咁樣黨建就係納入到社會工作去啦。亦就係話，習近平而家對中國社會今後嘅嚴密管控睇得非常重，佢係希望要用各種嘅手段，特別係加強街道辦事處呢個最基層嘅外派機構對社會基層嘅嚴密管控。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政治系主任葉耀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分析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以黨領政嘛，所以說它是一個雙軌制的一個概念，也就是黨是高於國家的。那目前它的目前這個東西雖然說在大部分的一個政府機關裡面都有這樣的一個形式，可是這並不是所有的政府組織裡面都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以黨領政，所以說它是一個雙軌制的一個概念，亦就是黨是高過國家的。他目前這件事雖然說在大部分的政府機關裡面都有這樣的一個形式，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政府組織裡面都有這樣一個配套措施。他的這個做法主要就是要將這些還未有被收編的這些組織透過黨的一個平衡組織來到進行管理。中國官方對於以黨領政並不諱言，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蕭捷3月7日在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進行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已經明確地表示，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葉耀元教授繼續分析說，
從2013年開始就是這個樣態，我觉得这个态势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党国化，或者是党以党为优先，以习近平的意志为优先来去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
从2013年开始就是这个样态的了，我觉得这个态势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党国化，或者是以党为优先，以习近平的意志为优先来到去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習近平和新任總理李強最近都強調說，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的行動已經表明他並不相信民營企業家。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恢德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指出，習近平的基本思路就是一定要在民營企業、私人企業、外資企業或者各種所有制企業裏面建立黨的機構，要控制企業方向，使它能夠為中共的國家政權服務。它就是要掌控這個企業，還是由中國共產黨來到掌控一切。它就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個是它的基本的想法。陳恢德博士是這樣說，
它就是要掌控這個企業，还是由中国共产党来掌控一切嘛？他就是党政第一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他的基本想法。我想，这个就是中国的老话所说。
他话就是中国的老话所讲的嘛，匹夫无罪，怀必有罪，就是话本来你做的事情完全是按照共产党的法律，在法律框架里面，在宪法框架里面活动的，但是你太大了，你的经济力量太大了，你富可敌国， 咁样你肯定会影响到我哋政权嘅稳定性，或者系你肯定就要喺我哋政权内部有代言人，所以佢一定要规定要派人入去党建嘅人要监督呢一个企业嘅运作，使到佢成为不至于偏离呢一个政权俾佢规定嘅方向。陈辉德话：习近平嘅思维仲停留喺毛泽东嘅阶级斗争思维上，认为私人企业家会向中共攞权力，要政治发言权。陈辉德博士继续分析话：
资产阶级或者是企业家或者私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企业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国有系统。那么他们有了经济上的力量，经济上的富裕程度达到一定程度，
他说资产阶级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私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不理你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企业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国有系统，他们有了经济上的力量，经济上的富裕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寻求政治上影响力，亦就是说他要有一定要有政治发言权，或者说在中共系统里面要有政治代言人。这个就是他的一套，毛泽东的一套思路都是一样的，从1949年以来就是这样。陈辉德指出，中共的政权是不会分享给任何人的。陈辉德博士继续说，
政治发言权是我们的，我们垄断的，和你没有，你甭想你有了几个钱你就想有政治代表人物，你要就想有政治的发言权、政治的影响力，这是
他说政治发言权是我们的，我们垄断的，同你们并没有关系。你不要想着有了几个钱你就想有政治代表人物，你就想有政治发言权、政治影响力，休想啊。我注意看到他最近的内部发言也都讲到了恒大破产，那个恒大的老板许家印，他说许家印要向我们伸手要政协委员，我们给了他，后来他又要常委，要什么就什么，那还得了的？陈辉德博士还说，习近平还提到李嘉诚，说你看李嘉诚这样一个香港的商人，我们在香港任命一个特首还要取得他的同意才得，这样成为什么话？程晓龙博士继续说，
企业的一些老板过去一些年来觉得自己企业大能够在中国呼风唤雨的，比方像马化腾啊，人家的微信你瞧全中国人都在用，谁能离着微信活着。
他说民营企业的一些老板过去几年来觉得自己企业大能够在中国呼风唤雨了，比如好像马化腾人家的微信，你看全中国人都在用，边个能够离开住微信可以生活到呢？马云那个阿里巴巴亦都是呼风唤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在中国讲下嘢，喐下就整到满城风雨。这个亦都是感觉到他们几个人往那一边去坐，大半个中国我们还能够控制。程晓龙博士说，让习近平最难受的就是你都控制了，我控制些什么啊？所以就将他们给我来管了。中共的自己人也都一直随着权力斗争而不断变化，最近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不明不白地架出会场，以他为首的所谓团派全军覆没。程晓龙博士更加是举出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到讲明中共自己人的概念随意性极大，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不是都是自己人吗？哪个不是自己人？你不是自己人，你还没有资格去权力斗争呢？程晓龙博士继续分析说，
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不都是自己人吗？谁不是自己？你不是自己人你还没资格权力斗争呢。那薄熙来原来不也是自己人吗？文革的初期的时候，老毛对走资派原来也都是，走资派可原来都是老毛的自己人，做大佬。
他说薄熙来原来也都不是自己人吗？文革初期的时候，老毛对走资派原来也都是走资派，但是原来都是老毛的自己人来呢？说打倒就打倒，汪东兴是老毛自己人，对不对？老毛临死前讲过，我死了之后汪东兴会造反，这个是自己人吗？是。不是自己人吗？也都不是，绝对没有自己人的。老毛和刘少奇是自己人，话一把手二把手的区别， 咁喺老毛眼里边，刘少奇都系平等啦啩，都系一班噶嘛。程晓龙博士话：，对于中共嚟讲，用得住你时就系自己人，用唔着嘅时候，你就系敌人，将你往死里边去推去。陈辉德博士继续话：，
一般人认为习近平这次掌权，那就是好像天下太平了，全部都是他一统天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衰土之滨莫非王臣了。但是实际上，
他说一般人认为习近平这次掌权就好像天下太平了，全部都是他一统天下了，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实际上他在这个时候反而更加担心，因为一方面说他可能也都知道一些历史上的教训，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会容易出现到极端之后一个大的落波。陈辉德博士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共的外交形势非常严峻，在国际上显得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孤立。习近平最近的所谓机构改革最能够反映他在政治上的担心。尽管习近平使用了很多显然是违反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手段，甚至比毛泽东时代重要过分，但是他仍然底气不足。陈辉德博士继续分析说，
他非常不足，显然他的自己内心他知道他自己是毛泽东，毕竟是带领中共打下了江山的，这个大家很基本就是在中共党内。
他说他的底气非常不足，很显然他自己内心他知道他自己，毛泽东毕竟是带领中共打下江山，在中共党内大部分人都还是心服口服，觉得他这个人是比我们高明一等，所以我们听他的领导，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有一定的权威。陈辉德博士认为，习近平并没有毛泽东那种权威，并没有那种令到下级令到他的管理的班底心悦神服的能力和威望那种个人魅力，但是习近平又偏要做到事事都要听他，所以将来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程晓龙博士最后说，
当时就有这么多页，咱们每页都写着自己人杀自己人，对共产党的高层来讲，越是处于一种个人集权的状态，他越知道说这底下是不
同。他说中共党史就有这么多页了，咁咁每一页物都系写住自己人杀自己人嘅，对共产党嘅高层嚟讲，越系处于一种个人集权嘅状态，佢越知道话呢个底下系唔服嘅。咁唔服又点办呢？我令到你哋跪低落嚟，你服也好，唔服也好，你都要跪住。你呢一个姿态就表明你系不得不服从我嘅。程晓龙博士话：中共领导人只需要大众对佢叫万岁，对他微笑就得了。至于谁是自己人，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面，自己人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